好，我们常常进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我们很快的把上一次讲到第十章的劝勉，从二十四节哈，我们要彼此持续的相顾，就是要彼此关心哈，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么在原文的时候呢，有一个进入。介系词，所以很显然的呢，就是前面呢，你彼此关心之后呢，你才能够进入到爱心，进入到行善。你们不可持续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既看到那日子临近，就应当更当如此。那我想在这边作者要给我们的挑战就是说，你跟我是否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你有看见主耶稣基督快来了吗？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盼望。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盼望的话，那么对于很多的事情你可能都走不下去。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大有盼望的信仰，不像其他的宗教，他们没有盼望，但他们也不会讲信心，他们的信心都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都是人云亦云。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超越我们三度空间的神启示我们，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证据，他的存在，他创造世界的目的，我们人生至终的归宿在哪里。所以你有这个盼望吗？你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吗？因为知道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持续的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这边讲到你跟我知道的真理却故意离开啊，那这个就等于就是不信，那个不信的这种后果是更加惨烈啊，唯有占据等候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期待那可怕的烈火审判。我们今天用这个这样子的信息哈，去跟人家传福音的话，那一定不太受欢迎。但是呢，我想一个人信耶稣之后，也需要呢被教导，被教导说你千万不要做一个被盗者。二十八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的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死，那个旧约的预表。所以摩西的律法是非常残酷的，在很多的事情上啊，我们今天看呢，哎呦，咒骂父母呢就得要死。那我们今天看我们现在的社会上面，咒骂父母好像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呢，这种严重性。我们看到在这边的时候呢，它是在预表什么？预表你离开神的法则的时候，你所要遭受到更严厉的刑罚。好，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啊，当作平常，这个翻译还比较不是到位哈。真正入味的就是说，把耶稣的血当作是不圣洁的，那又亵犯施恩的圣灵，是神要把恩典给你的圣灵，结果你亵慢他，有人想他要受的刑罚要如何的加重，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在我们基督徒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往往都以前起码在我刚刚信主耶稣的前二十年， 那我们一直在想象，就是说，耶稣基督审判就一听到我说，哦，刘义仁你是信耶稣的话，那就摆到一旁边哈，你是得救的。然后呢，主可怕的审判呢，都是审判那些不信的人。所以呢，在看到这个主要审判他的百姓的时候，或者是看到呢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呢，好像对我们有这一种神学概念的人呢，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你看了就看，你就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在说我，但是直到你真正的细读了这个希伯来书之后呢，哇！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所以呢，我们呢就开始有点紧张了哈。那在研读希伯来书之后呢，你就发现到这个救恩很可能会失去的啊，有一些的condition 哈，有一些的情况当中呢，你的救恩会失去的。那这样子的消息对有一些教会的人来讲呢，他从来没听过。他也不愿意去追究，他不想知道，好像真的就是一个鸵鸟的心态哦。他不认为这个东西会怎么会应用在他的身上，很奇怪。有些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呢，他只追求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哎，你只要告诉我，我得救就好了。那至于是不是真的，他好像也不 care，不是很在意。这个是蛮危险的啊！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面，真的是可怕的哈！我们的得救是全人得救的，不是因为你的灵得救，所以你的体啊、你的魂都得救。对不起哈，这个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一直重复的这个概念哈。我们一直在38、39节的时候又会再提出来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哈。我们的灵得救，但是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也要圣洁，不然的话，我们就有麻烦了。你们要常常追念哈，提醒哈，往日这个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各样大征战的苦难哈，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可能是当时在一些受逼迫的一些的历史。或是更古的历史，不管怎么样，这些的见证呢，都写在教会历史当中哎，你跟我不可以忘。而且这些东西，历史上面所发生的事情，也等于是他在告诉我们，我们信仰上面会遇到什么样子的挣扎，那这些的挣扎也就成就了。或者是讲说，也就让我们在面对各样苦难的时候，我们看看前人他怎么度过的。你跟我都需要这样子的见证啊。那他讲说什么样子的苦难呢？痛苦的煎熬啊，一面被人持续的毁谤、羞辱、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持续受这样苦难的人，那亚兰文这边讲到啊，真的特别不一样哈。你我可以成为先见发展的意向，没想到成为先见的人要经历这么样子的毁谤羞辱，所以你下次被人家毁谤羞辱的时候，感谢赞美主，是上帝要让我成为先见 seer。要能够发展意向啊，也许在旧约的先知当中，也有些人就是因为自己的民族遭受到这么样子的破坏的时候，那些先知们出现了，甚至因为你们体恤感同身受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有的家业被人抢尽，也甘心忍受。这个甘心呢，是喜乐的接受。持续的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那亚兰文说是有一个成长的保障。你越被逼迫，越有困难，捆锁家业被抢，哎，你天上的保障就越多。 你相信了。这个地方就是要运用信心，OK。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坦然无惧、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一定有丰富的回报的。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成就不是以金钱来衡量的。对于那些成功神学说，哎，基督徒应该发大财的那一种的信息呢，你一定要很小心。我盼望呢，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站在讲台上讲信息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为了钱财，你告诉人家说你奉献给我，上帝一定会大大祝福。这个是敛财，你千万不要害人，真的要非常小心。我们的十一奉献是操练。操练什么？敬畏上帝。你敬畏上帝是以财物来奉献，而其他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不是人家强迫你，不是人家欺骗你，所以你奉献多少，怎样怎样啊，上帝就祝福你。对不起，你要好好的分辨啊，神要求的只是你的十分之一，其他的。你要看自己的情况，真的要小心，要能够有正确的知识。OK，36节，因为你们必须忍耐、坚持、有毅力，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所应许的什么？所应许的救赎。对，你发现在新约圣经当中所讲到的救恩、救赎，不是你现在信耶稣立刻完全得到，你现在得到的只是一个开始。你真正的得赎、真正的得救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救赎，那个时候才算数。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救恩呢，要有一个很正确的概念。不是信耶稣得永生，好像已经得到，在信心上面的应用你可以，但是在实际上你要坚持到底，你要行完上帝的旨意，你必须要忍耐，你没有忍耐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信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品格，你需要培养的，你需要经历的。你需要怎么样胜过持续的忍耐到底，行完上帝的旨意啊，才会实现哈。那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人就来，并不延迟，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好，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啊，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边就讲到一个信仰的本质，你愿意相信神，你不可以退后，你不可以害怕，对畏缩，这上帝是不喜悦的。OK，所以信仰呢是称义得救的开始，也是称义得救的延续。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这个，我们在讲信心或者讲信仰，哈，因为信心跟信仰的字同一个字，你一定要坚持到底。你退后，上帝就不喜欢了。那你说上帝不喜欢，我说上帝不喜欢，你就有失去得救的可能性了。39节，为什么？因为39节他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哈，沉沦就是毁灭了。这边沉沦的那个原文就是毁灭。所以你信仰或是讲信心退后的话，你会入沉沦的。这个入沉沦是万劫不复。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了啊！你看到没有？灵魂得救的，是一直要有 信心，而且忍耐，得到所应许的。所以诗章三十八、三十九节可以讲说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重心啊。可是很多人不愿意去重视这两节圣经，因为他们很害怕看到什么退后忍耐的人入毁灭。那他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就会说：“你看这个不是讲我，是讲别人。非常自豪的，我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那这个灵魂的原文是魂，所以你真的要探究里面的意思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我们的灵随时可以带着我们全人啊到神的面前来，因为神已经打开了所有拦阻灵到神面前的所有的障碍。但是你的魂还没有得救，所以你的魂要得救嘛，你要应用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必须每一天都在应用，你要有很正确的看见啊，这个就是到我们下一章十一章一节、二节、三节，谈到信心的本质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作者要在这边谈论这个信心的本质了。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么，这个信心是什么？什么样子的信心以至于你的魂得救呢？你魂的产业能够被保全呢？所以这个就接下来就讲到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是为了要解释前面十章三十八、三十九，你要得救，相信，你要坚持到底，不要退后。你要常常聚会 ，OK， 不要像那些停止聚会的人一样习惯。好，那么下面呢，我就用啊大卫鲍森的三幅图啊，他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他有这个五个结论、五个价值啊，他劝勉我们信徒哈、失去救恩是可能的。光第一点啊，就很多人不能接受。一旦失去救恩，无可挽回，所以你千万不要落到那个失去救恩的地步。神的预定需要人持续的配合，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神预定每一个人都得救，就像我讲的，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他预定每一个人得救。所以你尽管去传福音，不要说这个神只预定这个人，没有预定那个人。 No， everybody， anybody， 任何的人，只要你是人，就是上帝拯救的对象，但你需要配合有信心，你的信仰必须持续的配合。圣洁和赦罪同样的重要，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在我们见主面之前，我们有一生的时间，我们要渐进成圣。这渐进的成圣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这个方向性是神来定量的，只要你方向对了，而且你花了努力代价了，我相信上帝他会拯救你。 神是圣洁的神，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哈，上帝是圣洁的，而不是随随便便的。这样子是有助于了解旧约圣经。希伯来书你读了以后就知道哦，旧约圣经很多的预表，基督为中心的解经，你从圣经旧约里面各式各样的故事当中呢，你用基督为中心，因为他们是影子，基督是实体，建立信心在神的话语，千万不要信心冷淡。积极参与教会生活，所以在我们待会讲的11、12、13章呢，他一直强调教会生活，教会当中是帮助所有的信徒能够怎么样，彼此相爱，建立德性，彼此配搭，彼此扶持，帮助我们一同走完我们人生的路程。这就是希伯来书啊，前面10章的总结。那我们下面来讲两个图哈，第二个图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哈。那我这个应该是早点讲了，不过我想我今天要讲到这个第10章的结尾哈，所以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图原本就是在这个。大卫鲍森呢，他的希伯来书的这个视频当中哈，那么主要的呢，我们看这首过去、现在跟未来，这个时间点哈，那么上面是天，我们讲天上的灵界，下面是地，是地下的自然界，那么你也可以讲说，希伯来书真的是把天上灵界跟地上的自然界讲得很清楚很多的，你在其他的圣经书卷当中呢，比较少有这样子的概念，或者一般的人也不是太重视。那以前在过去的时候呢，在旧约里面，上帝他对众先知对吧，众祖宗啊。借着先知晓谕列祖的他的话，那么天使当作仆役来传递神的话，透过摩西先知写下了旧约。那人呢的地位非常低啊，比天使还要低。但是人呢，照着旧约的律法来讲，绝大部分的人死翘翘，没办法。因为没有救恩，或者应该讲说，没有一个永远有效的救赎，常常要献祭，常常要献祭，你没办法。那么在新约的时候，父差子神的道变成道成肉身，他死了，为你，为我，那么他讲了很多的话，让使徒写下了新约来。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啊，这个是地方啊，我们有新约。但是，人子耶稣死了之后呢，成为一个先锋，他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所以呢，他是一个先锋，他是一个君王。他开路先锋好了，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哈，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到天上去的路，我们是跟着耶稣基督走。那上了天堂，在父神的右边之后呢，这个圣灵就被差遣下来，这是神所应许的哈，约珥书2章的哈。那么他继续的在圣灵当中呢，感动保罗写下很多的圣经哈，解释的圣经，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也让我们信徒可以行神迹哈，这是圣灵的浇灌。那我们的人可以得到救恩。我们跟着耶稣基督 因为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面，所以我们人有了救恩之后，就往这上面去了。所以人的身份地位，哎，就高过天使了。所以天使呢，他要来服侍我们信耶稣的人。那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我们在第一、第二章里面所看到的。这个是第二张图。第三张图呢，是讲到希伯来书4章到10章。那这个呢，就比较复杂。那么同样的概念哈，那希伯来的思想呢，是时间是从旧约哈，在左边。一直到右边这边是新约，这是时间线啊。我们左边过去一直到十字架新约，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是时间点。那么希腊思想呢，它是一个空间的，什么空间呢？是属天的空间，不可见的啊，属天的空间哈。一个是属地的，属世的。可见的空间，所以呢，希腊思想是可看不见的，这个是啊看得见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在左下角这边哈，旧约的时代，献祭是一而再，再而三献祭，献不完，祭司有一大堆，圣所是紧密的。圣所隔的啊，外院看不见里面啊，至圣所呢还看不见约柜，但是今天在新约，在这个右上角啊，哎，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圣所，至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今天在讲说至圣所的幔子，在耶稣基督死的时候，那个地上的幔子就。裂开了，同时在天上也裂开了。那这个天上的圣所呢，只有一位大祭司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他的献祭就一次就结束了。他的果效是永远有果效的，所以在我们旧约，他有条件的应许。啊，你按照律法行为好，你就可以得救。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肉体，你会死亡。旧约所有的都是预表新约的，所以到了右上角的时候呢，我们重视的是灵魂。你的灵魂完全得救，灵魂包括体了哈，也有生命在上面，在这个上面。然后呢，这个是所谓的实体。我们今天在左下角这个自然界当中，你所看见的不能存到永远。神一直让我们看见哈，生老病死。我的父母都过世了，那许多的家庭，你的父母有一天也都会过世。那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在地上没有办法存到永远，只有在天上的可以存到永远。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也是一个影子哈。对人世间所有的这些的事情，生老病死这些事情，也都是天上的影子。你要想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你必须透过信心，像这个啊，信心确据，你可以从左下角到右下角，透过耶稣基督，从自然界的信仰生活当中盼望。走向右上角的天上的帐幕，天上的 大祭司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更好的以福音以信心的这个麦基洗德祭司制度，而不是旧约的立位祭司制度。所以你有信心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进入到实际上灵界永恒的状态，那你有信心往上，但同时也有可能如果你信心软弱冷淡退后，你会堕落离弃神，就从灵界生命里面又回到了肉体死亡的境界。所以你有选择啊，这个是你的责任啊。上帝拣选了你，你有责任保守你自己在神的爱里面啊，继续用信心仰望，要进入到这个地方，跟随着耶稣基督脚中行，千万不要冷淡退后，回到这个属肉体的法条里面。就跟希伯来书里面讲，他是对信主的犹太人说了，你千万呢不要从旧约里面呢，你已经提升到天上了，现在呢又回来。所以他就说耶稣基督这个赎罪就再也没有了。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第四章到第十章，对，用这个三个图来表达这一些的信仰关于信心跟旧约新约之间的关系。我想有几个劝勉，第一个就是基督徒不需要每天紧张兮兮啊，就是哦我是不是得救了，这也就是我们在其他比较传统的福音教会里面的他们的信息，就是说要保证你的救恩，免得你失去信心。但是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哈。那这个神的儿女是 Techna， 是神的孩子。也就是说，你跟我现在是根据在跟主的关系哈，我们可以确定自己正朝着天国的路走，跟着耶稣基督。我们相信，继续相信，在行为上要追求圣洁。你不追求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这句话到哪里到任何的时代都还是非常正确的。确据是有条件的，犹大是说保守自己不失脚，不是必定而是能够，前面说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暗处，所以你要坚持坚持坚持，继续往前走。所以希伯来书一直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所以希伯来书就是打破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迷思啊。上帝确实预定拣选我们，但他需要我们的配合。这边讲到预定论、自由意志论，他觉得都是对的，我也觉得都是对的，他们都有他们的问题均文，但是我们可以同时接受加尔文神拯救到底跟亚米连派，就有可能会失去掉，持续的抓住那拯救的绳子，最终必定得救。所以我对于这个预定论跟这个自由意志论呢，我都接受。那我比较反对的就是加尔文派他们的那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那一种的观念，因为在教会当中太普遍，所以呢我比较会讲到这一方面的。那阿米连派呢很可能是比较没有盼望，因为害怕救恩失去。那的确我们在圣经当中有看到有人失去救恩的，比如说使徒犹大，那这个例子是非常明显的，我也想神使用使徒犹大的例子一直来警告我们世界上的人，你信耶稣你小心。那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呢，那对夫妇亚拿尼亚跟撒菲拉 Sapphire，他们因为什么谎报这个奉献的这个数字，那么他们被圣灵处死。那你可以想到，信徒还会死亡的。所以我只能说，我们在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十章了，你就要有这一些的观念了。因为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永生来试验我们的上帝哈，所以小心一点。好的，那我们堂堂进入11章哈，那第七大点就是总的勉励，11章是讲信，12章是讲望，13章是讲爱，也记得这个原则就好。那我们今天讲信心的本质，今天要讲4节哈，前3节是信心的本质。啊，11章第一节，信是所持续望之事的实底，是未持续见之事的确知。那我想就是，什么叫信心？他把信心做一个很直接的定义，什么叫信心？是持续所望之事的实底。那这个实底呢？这个实底是一个本体啊，这就是神是它是神本体的光辉哈，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里面所讲那个本体呢，就是这个实底。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实体，就是说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所以在了解到天上跟地上之间的差别跟关系的时候，你永远记得是天上的事情先发生，地上的事情才会发生。所以这个实体呢，就是说，好，我相信神的话。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我们待会讲到比较详细的。那也就是说，在天上灵界已经先发生，整个的世界创造，就拿地球好，地球会被创造，是上帝已经在灵界已经先有一个地球的整体概念，地球的整体概念，然后他说有命立就立，啪，地球就出现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讲上帝的创造性的时候，这个 整个的过程，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一个信心的应用。所以，我们今天是信心的，就是看见这样子的事情，你盼望的事情是什么？是成为你的本体，你的实质。那有比较好的翻译的这个实体的，是实体化或是实现中，它是一个进行式，所以它这个实现化的当中啊，这就是信心，你盼望的事情，信心它是在一个实体化当中，好像你在为一个人癌症祷告，你的信心，你所望的实底，你所盼望的是什么？我盼望的是他的癌症通通消失。我根据彼得前书2章24节，因他受的鞭伤，你已经得医治。这个已经是天上已经发生的，你相信吗？我在天上，我相信他癌症好了，活蹦乱跳了，活生生的，在我的意象当中，或是我的想象当中，他是在那里生龙活虎一般，他在那里没有癌症的病痛，没有癌症的这种的痛苦。那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就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看见是我的实力啊，因为是在天上， 使神的话安定在天，已经成就了。所以这个是我的信心。但是这个要把它实现在自然界，这个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实体化实现当中。我希望这样讲，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们今天看到，可能你会说哦，就一下子，好，一下子，那个一下子也是一个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很短，有人过程比较长。那这个是信心的实体化，本体到从天上灵界到自然界的这个过程。这个跟信心有没有关系？有非常大的关系。你信心大，神就按照你的信心给你。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上面呢，都是在操练信心的功课。那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我们前面所讲的所望之事呢，是指将来的事情。将来的事情，好，我说他要得医治，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发生。我现在是希望把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呢，按照上帝的应许，我已经在灵界里面看见了，我已经在我的想象当中看见了。我说，主，按照你的应许，他应该是这个样子，他应该是什么好的。然后我现在一直祷告，祷告就是实体化，把这个好的做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他现在虽然是躺着。现在也许这边哀嚎痛啊，说太好了，那个意念，那个看见，要在他身上发生。未见之事的范围就比较大，就是可以是今生来生，可以一切属灵属世物质的，OK，都可以未见之事。啊，这未见之事呢，你都还没看到。所以呢，对于这样子的解释呢，会有两种解释啊。那我们待会会讲比较详细一点。那么这个未见世事的确据呢，你可以讲 evidence 确据，也可以讲反驳、指责、定罪啊。所以呢，我们有两方面啊可以看见啊。关于热情版呢，TPT 呢，它是说现在信仰将我们的希望变成事实。我在说这个希望一定是要从神的话给你的希望，不能是我自己的希望啊！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信仰将我们的希望变为现实，并成为获得我们渴望东西所需要的基础，这就是对尚未看到事物所需要的全部证据。讲了老半天，其实就是意象。你看见意象，我宣告这个意象。是从神来的，当然意象你也要分辨啊。我相信这是从神来的，所以呢，我看见这个意象，或是有人给我一个预言启示啊，他说你将来要当牧师的，我将来要当牧师的，我又开始怎么样？我又开始祷告孕育这一个在天上灵界已经有了这个形象啊，能够落实在我们的。自然界，所以我们领受到预言的时候，我也要开始来祷告，这个事情实现化在自然界。所以，我希望你们都听得懂啊，因为啊，这边因为我们的课本没有翻出来啊。为什么他会有这个信思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呢？因为古人在这个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证据的原文是见证。所以呢，我们在按着这个10章38、39，我刚刚有讲得很清楚，我再讲一次啊。救恩的信心是在灵里面的看见，是透过不断的盼望成了魂的救赎。而且11章第4节以下有很多古人的见证，所以我在说为什么会有11章第1节 是因为他要讲救恩的信心是灵里面看见了，但是你魂还没得救，要不断的盼望盼望盼望，在你不断的盼望过程当中，最后你得救。那这个过程他是在告诉你，你不会成为了冷淡退后入沉沦的人，你是有信心灵魂得救的人。你这个信心的定义，他就在这边跟你讲，你要看见，你要让它实体化，在你的想象当中，有一人是一个得救的人，宣告得救。得救是什么样子的人？在地上是圣洁的人，在地上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在地上是忍耐到底的人。啊，这就是你的盼望，你的盼望，你每多想一次，每一天啊，你就在实现化当中，实体化。所以盼望对于信徒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你要看到上帝让你看到了，那你看到了，千万不要是自己的想法，你一定要有圣经，神一定要说话。这就是我们今天信徒的最大的挑战。我们没准备一篇信息，你要问上帝，这是不是你要我讲？我们讲说很多的时候 Rhema 神在很多的经文 Logos 就是写在圣经上的话，但谁来告诉你说我今天要你讲这句话，这是上帝圣灵引导启示带领你，那些的话就变成 Rhema，上帝现在要说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对于这个信仰啊，我们缺乏盼望想象的操练。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因着信就是借着信，不是因为我信，是借着相信，就知道，知道很有意思，这个知道的就是想象啊，思考，这个世界是借神的 Rhema 造成，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然后这个就是创造论一个最伟大的经文之一啊。我们今天在讲什么进化论、创造论，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是最有能力的，你透过相信，你一定要相信 OK， 这世界是神说话创造出来的，而且那个创造不是从一个显然之物出来的。什么意思呢？你所看见的这个世界被创造，不是用你所知道的这些元素、这些物质创造出来的，是神是实无变有的，是神从 nothing create everything， 就是从神是那种不是用我们所知道的物质界来创造一个物质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你必须要用信心来承认并且接受。我们在讲到创造论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信心的层面，因为创造论不能够被科学重复实验，科学能够重复实验的都是物质界的东西。OK，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句话。所以热情版 信心使我们看见宇宙是由神的话语的力量创造，而且完美的协调。这个宇宙被创造是很完美的，宇宙如果没有协调好，我们今天星球就会碰撞了，我们人一下子就没了。那么，神凭信心说话，无形的领域孕育了一切可见事物。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物质的认识，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你才有信心，你才能够确认。所以我们在讲到所谓的 faith， 你相信这个人、这个神所讲的话。我们今天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你总是会有一些人信任的，总是有一些人不信任。你信任他，你才能知道他讲的话是真实的。好，那我们看一看啊，什么叫信心的最直接定义啊？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英文就翻译成 substance， 或是 substantiating， 实体化当中，它是一个物质哦。你盼望的物质成就，是未见之事的 evidence， 确据或者是反驳的证据。好。那我要请大家注意，信心不是从自己喜欢想象出来，而是从神的话或者是圣经上的话来啊，这一点特别重要。你千万不要自己想的，然后说这是神说的。有些时候人哦习惯说哦神说这样子，其实是自己的想法啊，特别小心哈，不要这个让圣灵担忧啊！人听到神说的话，包括神的经文、异象、异梦，所以你会产生信心，用祷告和宣告支取神的应许，最后成就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里来的。所以你的信心的根源是听见神的话，不是自己的话，特别小心。第一节有两种理解，从希伯来的平行体来看，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把它当作一种重复。所望之事呢，就是未见之事，看不见，没看到。盼望实底跟确据，他把它当作什么？同样一个东西，只是两个不同的叙述。所以呢，他就是说啊，盼望神的话语或意象实现，就是未见之事一定会成就。我相信他会成就，这些都是透过信心实体化的过程。这是第一种的理解。第二种的理解是我常常用的，一面正面宣告信心所望之事的实体，同时反驳不同于信心宣告的环境。这个我最常应用，比如说医治的祷告，我有一题作业就是要你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那么正面的宣告就是说，奉耶稣基督，我宣告某某某，你耶稣基督受的鞭伤，你已经得医治了。然后你在脑袋瓜里面就想，这个人已经好了。祷告完了之后，他还没好，你就用什么反驳？奉耶稣基督，斥责某某某，你这个人身体上面还没有归顺神的话，奉耶稣基督斥责你们现在遵行神的话，身上的病退去离开，身体好起来。这叫做反驳 你目前的观景，所以正面积极宣告，反面斥责现在环境还没有成就，所以这是星星的正反两面啊，使用第一节的一种应用，好。第三节，我们借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 rhema 出来的哈。这样子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因为透过信心，先有灵界的看见产生实体，看见实体，里面的看见实体，看见实体产生哈，才有在自然界中的产生哈。那我这边讲，为了人的信心，神创造世界先有详细的蓝图，才是命令就立的啊。那为什么是为了人的信心呢？我们待会会讲。神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人的信心，你能想象吗？好，那么我们看看晋升定义哈。信心是看见一个在不可见的世界当中的物质。其实就是在灵界当中，把它实体化的过程在自然界。这个看见可能是透过读圣经看异象哈，我一直在推崇读圣经看异象，或是在神给你的异象、异梦、意念直接的话，这等于是把神的话语放在想象当中，因为你的想象会碰到灵界，OK，信心是一个过程，亚伯拉罕等了15年，所以信心实体化的过程，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称他为义，算他为义。那么亚伯拉罕信神什么话？他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所以亚伯拉罕每天晚上看星星。哦，上帝，我的子孙那么多，子孙那么多，虽然自己一个都没有。啊，看的时候，那个信心它就会实体化。15年之后才第一个儿子出来。好，第六点哈，人的灵和思想是可以进入灵界当中哈，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哈。你恨人呐、啊，骂人呐、啊，动一念呐、啊。就等于已经发生在灵界当中，所以马太福音5:21-28，因此也要多多思想神的应许，比如说平安啊、喜乐啦、不是嘴巴讲讲就算了。我说奉耶稣基督祝福你平安，那你就要想象他的平安的样子。哎，有人怀孕了，要生了，比如说我要奉耶稣基督祝福你孩子平安若要若平安的生出来，健健康康，那你就在想象当中啊，他是健健康康的样。你现在灵界当中啊，把这个祝福先设定好。然后每天按照这个来祷告，只等到他健康的生出来。老鼠人，有人对你不好，饶恕他，饶恕他，饶恕他。说造就人的好话，这个好话其实就是在制造灵界当中好的环境。好的结果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我想你多宣告神的应许，在你自己身上或者在别人身上，你就会成就在自己或他人身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日常生活当中在做什么。有人说我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没做什么，你在祷告。你在帮助很多的人画出灵界里面的样式，成就在这个人的自然界。当然，这个要时间哈。 好，那么我们来谈谈信心的应用哈。神透过多位他的仆人哈，对我们东湾教会有意向的预言哈。那这些预言就是在灵界当中的物质，OK，substance，圣灵应许同在。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教会圣灵运行非常浓厚，运行的同在，在2年前的3月哦，快2年了哈。然后我们从那一次的主日开始，一直到现在，真的是非常感谢赞美主。我们的圣灵的运行非常浓厚奇妙，真的你就看到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将会有财务祝福。诶，说真的，我们将会真的有财务祝福的恩高。但是我们都没有说啊，特别的说啊，你会如何哈、啊？但我们教会真的有财务祝福，第二，会有的品质跟人数增加，我们会有时尚宣教、社区宣教、五重职事等等，有些都还没有影了，但我相信这一些都会慢慢来，慢慢会出现。所以，让我们同心用信心宣告反驳不合作的环境。这就是我的应用啊，第一点。第二个，得救和医治的过程呢是一样的，信心过程 接受主的救赎和医治的恩典，把神的话语应许实体化在日常生活当中，成为有信心和相称行为的基督徒。所以，为人医治祷告，为人释放祷告。都能够符合，也有相称的行为跟信心。第三点哦，得胜也是凭着话一直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得胜是因为主耶稣如此说，就放弃我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因为耶稣得胜，所以我们得胜。所以你要想象自己是一个得胜者，而且一直持续。坚持，你是一个得胜者。得胜什么？不是跟人家打架你会胜利，得胜是你不会受到罪恶的诱惑，是你不会被引诱去做犯罪的事情。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For nothing will be impossible with God。神。无限可能，信心不看环境，只凭着神的话接受、赞美、歌颂他，就是不为环境所动。我们只被神的话感动啊！有人常常用说：“哎，我不看环境，我只受神的话的感动。”Move only by His words。我想。有信心的人跟没有信心的人，就在这一点上面会蛮明显的。倘若信徒陷入罪恶或不良的习惯，你要先认罪悔改，在灵界当中获得神赦免的应许。哈，约翰1:7-9，宣告得洁净者宽恕，赞美神，使我们完全得胜得释放。诶，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很清楚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诗人宝座面前，我们可以到神的宝座前啊，因为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斥责任何阻挡你得胜的意念、磁场或环境，在实体化的过程活出得胜、不受捆绑的生活，避免贪恋啊。所以呢，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有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但是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跟温柔。我想这个贪恋呢，是现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最大的引诱。小心，远离手机啊，远离网络。太多东西了，你要看的是神的话。好，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列出来基督徒 你要盼望的十二件事情。那我们有一题亲身作业哈，会讲到这一方面，就是基督徒你有盼望吗？那你如何的盼望？是不是这个盼望在你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盼望？你盼望了哪一些东西呢？哎，这个是给你的挑战啊。那第四点，我讲到十二种圣经提到未见之事，哪些没有见到？万物复兴、将来的事、天上的事、地底下的事、上面的事、最后的救恩。那我想，我引用了这个丁道他的讲法，关于第三节，就是说我们讲到，哎，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呢，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他说，作者认为必须用信心的跳跃来思想这个可见世界的起源。如果世界的起源仅限于必须从可试验的现象来解释呢，那你就不需要信心了。也就是说，你可以用物质创造物质出来啊，那你就不需要信心了，你都可以自己在你那个可控的范围之内。OK，那所不见的事物呢，被排拒在外面，因为只有可见事物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这种的资料。但是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这句话证明知识不能够离开信心而单独存在。在历史上有很伟大的一些科学家，他们都是信，他们就是信心呀，有信仰的人。但是呢，我们从他们的这个研究当中呢，他们有些很重要的这些定律、定理，他们都是虔诚的。比如说牛顿啊，牛顿是非常虔诚的信徒，那么他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写了很多关于神的事情。他后来已经不研究物理了，他研究神学了。但是他是因为有信仰，而相信啊，上帝是一个有次序的上帝，所以他发展了牛顿第一、第二定律，哈，这个非常有名。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在所见的这个世界上呢，是有一个更高的层次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那让我们科学家不能够否定这个诸世界是借着神话语造成的这个概念，因为我们不可以用可见之物为标准的科学评估，也就是说你要证明是没办法证明的，你只能用信心。作者认为，凭借信心才能够接受神创造诸世界的事实。我们今天讲说神创造世界，有很多人不会相信啊。那些非信徒或者认为神没有那么伟大的，或者根本不承认有一个神的存在的人，他们不会相信。但是为什么作者要在这个地方提出这一论点呢？他和以下所列的这个信心英雄排行榜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基于一个事实：世人不能够远离周围的环境和生活，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你跟我都需要阳光、空气、水、植物生出来的谷物、水果，能够吃，能够维持生活。所以，神关切人的信心。看见以及发展，所以神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仰望天空， 看到这个浩瀚的宇宙，也能想到，这是他为你我的信心的发展跟看见，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世界，看见这个世界上的美丽、肥沃，看到神他的慈爱。我想，如果说你跟我今天是个没有信仰的人，我们会对这一些的事情会认为这都是自然的、理所当然的。那在这个进化论里面，他没有办法讲出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草是绿的，为什么？这些谷物会长出来给人吃，为什么会有葡萄？为什么会有这一些东西？你说自然进化论，它是随机、没有意志的，我随便碰撞出来的。那请问，它可以碰撞很多东西，是人不能吃的，那为什么这些东西不存在呀？这显然，上帝显然，大自然是有一个造物主，只是人不肯接受。你去读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人不愿意接受就是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承认有一个高于一切的创造者，创造的上帝，还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食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谷物？所以当如果我们世界上人可以超越信心，我们相信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所以作者提出来，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的跳跃。这个整个的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他的创造有一个目的，让我们。操练信心，那所创造的东西就是一个信心的结果。神借着他的儿子创造出世界，不过在这个另外一个意义的深层次，创造他，katatizo，创造这个动作是配置布置完全。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创造整体，几天的完全哈，整体是平衡完整的联合。你的信心的果效就是使人辨识这一个真理。所以，上帝用创造的地球、宇宙来告诉人：你们相信神是需要信心的。因为你看见的信心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是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你就知道有一个上帝在掌管这一切。我们今天科学越发达，就越发现上帝伟大的奇妙。信心的果效是知道所看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创造出来。也就是说，因着信，使我们相信有一种不可见的力量在影响着自然界。你相信吗？这个观点是完全符合《创世纪》所叙述的创世记载啊，从无到有的创造观念，在当代的希腊思想是。不受欢迎的，那这些都是丁道尔所讲的。然后很快的，我们讲一个例子，就是关于亚伯哈。那么我们进入第二段的话，就是信心过去的榜样哈，是信心英雄榜。从11章4到40节哈，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但是神指他礼物做了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我们用热情版的 PPT 啊，信心促使亚伯兰 亚伯选择比他兄弟甘以更蒙神悦纳的祭物来献给神，神宣告他因他所献的信心而称义，不是因为他献了羊羔，是因为他的信心称义。尽管亚伯已经去世很久了，但凭着他的信仰，他今天仍然向我们发出指示教训。哦，我有一题作业，我会问你啊，为什么亚伯死了还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你要解释出来。那亚伯凭着信心的敬拜是有六点啊，凭着信心敬拜献上赎罪祭，承认自己的罪需要怜悯，为什么？因为他献了羊羔，亚伯献了羊羔，甘以献了土产，甘以用地里生产献上这个所谓的圣体祭，那个字我们很少见啊，这个就是说跟神的 communion 是跟神交流的，这个跟神交流的呢，他忽略了他的罪性跟个人对神的需要。地上的土产好像只是一个礼物而已，只是一个跟你交往的一种的礼物，但是亚伯他看见了生命的代赎。亚伯因为信基督的血称义，他承认羔羊的血是一个预表，神接纳他的祭物，证明亚伯的公义。由于他对血赎罪的信仰，他仍然向这个有需要的人传讲这段信息。这就是他在这边讲，我们人要在上帝面前蒙他悦纳，是需要流血。礼物不是只是一种奉献，而是证明他对自己所奉献的东西的信心是不完全的，因为他还要继续的献，就像旧约要继续献羊羔一样，但是呢，它象征了真正的信心，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献祭，这是亚伯。所以呢，另外呢，比较白话文的解释啊，亚伯有因信称义的见证，他献羊是因为神曾经为了亚当夏娃杀羊赎罪，又用他的皮子做衣服，所以第一次的赎罪啊，是上帝自己动手宰羊的，所以他杀羊献祭是因着信啊。甘以献土产，只承认神是造物的神，未承认他是赎罪的主。所以甘以的宗教是没有血的，否认罪的事实，所以他没有办法得救。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啊，什么意思呢？一个人肯为神做见证，神也就肯为他做见证。所以虽然亚伯死了，却因为这个信仍旧说话。一个有见证的人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他们的灵在神那里活着，他们的见证，他们所说的话仍然在人心中活着。但没有见证的人死了，也就没有人在纪念他。当然这句话可能说，哎，我们对这个德国的希特勒啊，他所讲的话到现在还有人纪念啊，但是他那些话都是死亡的话，因为他所说的话没有办法拯救他。我们基督徒做的见证是可以拯救人的，所以差别就在这边啊。所以呢，有一些的习题在这边啊。感谢赞美主，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啦。请问大家哈，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来询问，把大家打开群组。好，有没有问题？希伯来书十一章不太容易，有很多的观念。但我相信呢，你们上课上久的人都已经或多或少都有听过嘛。但是今天在讲十一章的时候，也特别的能够我自己蛮有感触的，因为这一章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关于信心的事情啊，的确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明白、了解跟应用啊。感谢赞美主。对，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老师，我有一个探讨，就是，是未见之事的确句。您在后边确句后边是几个字？那几个红字。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其实这个确句其实就是一个定心的一个信的一个次序，一个顺序，或者说叫一个发展的过程。那就像那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这个确据也是，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在这个里边的这个一个，信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进行时。
就是你觉得神的话会不会发生？就正如他所说的，那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本质吧。你说 OK，神说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娶我们，那你说他的证据在哪里？没有什么其他我们可以用科学来证明这句话，我们只有等到时间到了就知道。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相不相信？我相信，那你也相信。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证据，你可以讲说哦，圣经上如此说。那我刚刚讲的就是，如果用希伯来文的平行体来看的话。也就是说，这未见之事的确据跟这个所望之事的实体是对比的，所以实体跟确据他认为是同样的。那么实体对我们来讲呢，就是我们看见的意象，或者是你读了圣经以后你所产生的一个图画。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是一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读的圣经是有图画，那这个图画可以帮助你对神的话更深一层的理解。那不但是理解，而且成为一个什么盼望。所以，我们今天讲说，哦，我信这句话，我把这句话背起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个应用就是说，神的话，你所产生的，你在这个应用上面的神的话，你会产生一个图画。那这个图画就是我们所谓的读圣经看意象，那个意象就变成你的盼望。那这个盼望。就是信心实体化的过程，从天上的灵界转化成为地上的自然界。比如说你，有人说，你癌症毕竟完全修复康复，那从神领受教对你发了一个预言，然后呢，你就想，好，我相信这是出于神的。啊，我就天天想，我将来必定没有癌症，没有癌细胞，或者癌细胞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我就把它变成我的盼望，因为我相信，那这个盼望就成为。我们常常思想的事情，然后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信心实体化，到有一天你真的完全的康复，那这个整个的过程叫做信心。哎，你也可以一直想说，OK，我将来一定是得救的，我有信心，因为神如此说。只要我不冷淡退后，是有信心可以坚持到底，而且是有忍耐的人，我一定可以得救。所以你可以想说，好，我可以得救，我是一个有忍耐的，OK， 我是一个跟随耶稣走的人，是钉死老我的人。我将来得救是荣耀的与耶稣基督同在。我就想象那个荣耀的与耶稣基督同在，那个成为你的盼望。这叫做信心。所以我们讲信心不是说单单的哦，我就是信耶稣所讲的话就了事了。No。他所讲的话是不是成为你的盼望？你有没有盼望说上帝那一天荣耀的从天降临的时候，他要来娶你娶我？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所以他要我们去想那一些他应许的，成为我们信心的盼望。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希望有回答。
啊，那个老师，那我就可以，我这样简单的理解就是，我的冰箱里有一个苹果，然后呢，我去把那个苹果拿到手，就是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最起码那个苹果在，我知道那个苹果在，就像我相信那个救恩在，我相信天堂在，就是那种信心，就是他在，我知道，然后我到时候我去取，他就在手里面，我不去取，他依然还在，可不可以这样？就是有这么一个简单的解释。
你这样子的理解是纯理性的。
哦，
希伯来书第11章第一节，他要你去想象苹果在那边，就在那边，我现在手去拿，我可以拿到，我就可以拿到。就可以，他要有你有一个图画在那边，你的盼望在那边。
还行是啊。
那你整个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是非常活动的，我应该这样讲，不是死沉沉的，不是理性的。或者讲不是纯理性的、okay、我们是非常的动态性。
OK， 谢谢老师。
我希望我这样表达的一个比较能够清楚。OK， 好的，还有没有问题？感谢主。OK， 好，那请那个 Cathy 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感恩。
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11章1到4节这短短的四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真的是收获了丰盛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哦，主，让我们知道，天上先成就，天上灵界先成就，地上就会接着成就。主啊，我也学习到，我们的信心就是天上的物质，将天上所盼望的实体化到现在，到现实。主啊，我们这样的转化，我们就是有天上和地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主啊，这是在我们的思维当中是缺乏的。主啊，我们借着牧师所教导的，今天在我心里面有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就是盼望天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主啊，我们借着信就将这个盼望实体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就得到那样生命的力量，我在地上就要立定心志。主啊，就是按照我所盼望的带着神给我们的这样的能力去活，去做，去行。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也知道，我们相信这个世界、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的，这是要我们的信心。这就是神创造诸世界的时候，就是有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相信是神创造这世界。主啊，如此的信就蒙神的悦纳。主啊，我们也学习到亚伯，他之所以他所献的祭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是因为亚伯知道自己需要被羔羊的血来洁净，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主啊，我们也要这样的 亚伯所说的话我们也要听，他虽然死了，但是他所说的这个信，他这个信神所赦免这个救赎的这个信，主啊，依旧在我们的心里，在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也要信，我们也要信啊，耶稣基督所献上的自己完美的羔羊的祭物可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能够侍立着，我们能够来侍奉永生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笔记上面花更多的功夫，借着作业，我们来吃进这些真理啊，让它这些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成为这样一个根，很深很深的根啊，以至于我们的信心不会被摇动。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们期盼着下一节课所学的更多的丰富的这样信心的这样榜样，让我们也能够效法之。主，谢谢你啊！求主纪念老师啊，真的是竭尽心力来教导我们，我们也当如此的来跟随啊！主啊，谢谢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